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警告北京干涉香港事务，损害外界对香港的商业信心。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已经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特朗普推特宣布美国要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此外，巴西新总统博尔索纳罗到访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了怎样去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特朗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说
We can do the tough sanctions and all options are open, so we may be doing that.But we haven't done the toughest of sanctions, as you know. We've done.
佢話：我哋可以實施嚴厲制裁，所有嘅選擇都係開放㗎，所以我哋可能會咁樣做。如果我哋需要咁樣做嘅話，我哋可以採取更加嚴厲嘅措施。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警告中国对香港不断的干预、影响和损害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商业信心。报告援引近年香港发生的事件，包括变相驱逐金融时报编辑马海、取缔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监禁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是阻挠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等等。而目前香港当局谋求修改引渡条例，允许将在在港人士引渡到人权纪录恶劣的中国大陆，引发各界的担忧。美国国务院表示，北京干预香港事务以及是港府接受中国大陆指令所采取的行动的迅速增加，加快相对以往的负面趋势，而不断增加的政治限制可能在这里侵蚀国际商业界的信心。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星期五向北京表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发表有关的报告，无视有关的事实，无端指责，要求美国是停止错误的做法。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允许华盛顿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将香港以中国非主权实体对待，这些的特殊待遇范围广泛，包括签证、执法、引渡以及是投资等等。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先进的 F-16 战斗机。报道表示，特朗普总统的顾问曾经鼓励台湾向美国提出正式采购申请，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将会根据台湾的申请提出正式的提案，之后国会将会有30日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同意这项的军售。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耿爽敦促美国充分认识到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以及严重的危害性，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因为担心激怒中国，美国自1992年以来仲未向台湾出售过先进的战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驳回台湾一次类似的军购申请，但是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目前仲是不清楚这个是美国和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还是纯粹特朗普政府力挺台湾的又一个决定。台湾在2月底提出向美国购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台湾军方官员表示，选购 F-16V 战机是因为美国明确地告知更加先进的 F-35 最快是要10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下参观西墙，成为第一位与以色列领导人共同访问这个具有重大意义地标的美国国务卿。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经过了52年之后，是美国充分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的时候，这个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安全的重要性。而在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在下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将会到白宫访问，美国在这个时候是作出了重大的外交政策宣示。不过批评者就说，此举违反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案，无助于阿拉伯世界国家以及是以色列的和平共存，更加是不要说是解决以巴冲突。而长期以来美国之前是主张的未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两国共存的政策，就等于走入死胡同。 在特朗普总统宣布之后，蓬佩奥和内塔尼亚胡举行的共同记者会，蓬佩奥是这样说。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all that is important, all that is important to Israel, all that is important to America.
蓬佩奥表示，他们将会加倍努力，确保他们保护所有的重要的、对以色列重要的一切、对美国都重要的一切，以及是对整个世界都重要的所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应该抵制中国政府破坏海外学术自由。人权观察在3月21日发布的一份12条行为准则，要求高校是采取行动应对中国政府对学生、学者以及教育机构学术自由的威胁。这个组织表示，世界上很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以及大学，或者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未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很少人采取行动保护学术自由不受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影响。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星期四表示，如果中国拒绝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下星期在中国召开的美洲开发银行年会，美国就将会退出这次的会议。多名了解情况的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建议不邀请马杜罗的代表，亦都不邀请瓜伊多的代表，使到这次的会议去政治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他遵守诺言，不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访问法国期间掩盖中国侵犯人权的事实。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之后，将会在3月24日同至26日访问法国。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表示，马克龙总统应该是利用习近平访问的机会，敦促习近平允许对新疆进行可靠的国际访查，评估当地穆斯林受迫害的实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说，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限于太平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星期四出席智库座谈会，讨论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军事战略，其中着重讲到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写明了使到美军保持强大的两大因素，其一就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其二就是当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时刻，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他说，现时这两方面都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美国现时已经不能够认为掌握这两大因素是理所当然的。当谈到中国的时候，邓德福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单单仅是限于太平洋的地区。邓德福说，首先中国想至少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优势的地位，第二中国想要进入全球的市场，所以他们的目标高于太平洋地区。伴随着那些目标的是军事的足迹。邓德福将军是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讨论会上面发表这个讲话的。在会上面，当他被问及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在未来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邓德福将军认为中国目前就有意挑战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邓德福又话，佢认为中国今日就有意挑战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且满足美国同盟友的承诺的能力。邓德福将军仲提到美军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佢认为双方的合作关系是美军能够长久以来保持强大的重要的原因。
Why have we historically ha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You go
civil military fusion. 为什么他们有着竞争的优势呢？毫无疑问，从二战到今日，美军和美国产业界的合作关系，他们获取美国人民知识的资本、人力资本的能力、创新的想法，和他们的生产能力一直是令到美军强大的因素。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习近平亦都知道这一点，他称之为军民融合，清除中国军方和产业界之间的障碍。邓德福在星期四的活动上面又表示，他对美国企业可能会帮助中国军方获得技术进步感到担忧，并且表示他认为这些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利益。 邓德福透露他计划在下个星期和谷歌公司的代表会面。一位美军将领上个星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谷歌公司在中国的活动令到中国军方受益。此外，当被问及对北韩在导弹试射等问题上面的意图有何种的评估的时候，邓德福将军表示，无论他作怎样的评估，美军需要执行的任务从未改变。
You know, from February 2017, we on a day-to-day basis execute those three elements of our mission.
邓德福说，从2017年2月，美军的任务包括多个项目。第一，以美国所能的任何方式支持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努力。第二，就是依据美国的同盟架构威胁北韩对南韩可能的侵略或者挑衅。此外，令到美国自身准备好当吓阻失效的时候，美国能够作出的反应。第三项任务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于大家提到的有关北韩的意图，邓德福说，他对于北韩的意图作何种的评估并不影响美国每日如何执行这三项的任务。邓德福将军又说，他看到北韩仍然具有弹道导弹和核能力，美军关注的重点就是为可能的结果作好准备，保卫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对台湾在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展开海洋民主之旅，深化彼此交流并巩固外交关系。就在他出访之前，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台湾与南太平洋的活动大致支持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作为美国及其安全同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平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南太平洋扩张影响力威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台湾在这个地区的活动与美国的安全政策趋同。台湾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印太政策上有潜在角色可以扮演。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影响力，引起西方国家高度警觉之际，这份由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撰写的报告说，美中两国的竞争及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宣示的目标，提高了一个事实独立的台湾对美国的价值。这份名为《台湾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中的潜在角色》在南太平洋的趋同说，在华盛顿宣布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后，台湾已经公开表达愿意做华盛顿伙伴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却欠缺一个与台湾合作的概念或计划，无论是在南太平洋或者其他印太地区。因此，台湾的身份成为一个不被承认的伙伴。虽然中国与台湾在南太平洋的竞争已久，但报告指出，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经济援助方式亦都有区别。台湾主要是希望争取区域国家支持台湾在全球事务上的外交努力来对抗中国的压力，而中国的利益更为广泛，不只是为了要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亦都不单止限于大洋洲。北京同时要寻求获取天然资源，发展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延伸解放军的势力范围，争取对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的支持，亦都要减少美国的安全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谨慎经营的战略空间。报告认为，未能将台湾整合到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可能导致华盛顿失去一个与台北协调的机会，去更好的运用被美国战略家视为是台湾所具备的能力和特质。不过，华盛顿与台北公开紧密的合作可能被视为过于挑衅，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讲，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去巧妙设计一个谨慎但却对彼此有利的伙伴关系。而南太平洋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领域，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关系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报告建议美国低调支持台湾改善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地位的努力，如此可以协助台湾实现其作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贡献者的潜能。报告提到，如果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担忧中国试图取代他们在大洋洲的影响力是他的长期战略目标， 这样这些的同盟国就应该将台湾在区域的活动视为一个受欢迎的平衡力量。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3月18日星期一，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在他的面书官网上贴出两张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傅明与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月初在所罗门群岛户外勘察的照片。3月19日星期二，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外交部在台湾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美台印太民主治理之商对话机制，预定9月在台北举行第一场论坛，此后双方将轮流举行对话会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表示，这个对话机制凸显美台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增加彼此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亦都协助其他的国家应对治理方面遇到的挑战。所罗门群岛4月3日将举行选举，该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被一些候选人和执政的民主同盟党作为选举议题。路透社3月21日星期四援引参选人前总理戈登达西利洛话，当所罗门群岛与台湾的关系没办法进一步增长时，迟早他们将有自由审视彼此的关系并探索其他的渠道。自蔡英文上任后，已经有5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目前只是剩下的17个邦交国中，有6个在南太平洋，其中4个国家今年将举行选举。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外交消息来源话俾路透社听，西方正在密切关注所罗门群岛选举结果。一些所罗门议员无疑会想要与中国建立关系，有合理的担忧这个将产生骨牌效应。台湾政府否认台湾与南太平洋国家邦交出现动摇。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台湾与太平洋国家整体双边情势平稳，但近来区域局势持续变动，加上友邦将陆续举行大选，台湾将以谨慎态度面对。蔡英文在出访3个邦交国，帕劳台湾称白劳，鲁鲁台湾称洛恤，以及马绍尔群岛访问后，回程将在美国夏威夷过境。中国外交部说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中国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及3个联合公布规则，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有熱帶特朗普之稱的巴西右翼新總統博爾索納羅最近在白宮會見了特朗普總統，兩國領導人討論了一系列貿易與軍事問題，其中包括委內瑞拉政治危機的解決辦法。特朗普建議和巴西在軍事領域優先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白宮的報導。
巴西新總統博爾索納羅選擇白宮作為他上任以來首次出訪的目的地，他的竞选主题是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抨击了所谓的假新闻，并使用了巴西优先等措辞。至于他的绰号则是热带特朗普。巴西总统瓦伊尔·博尔索纳罗说，恰当地说，巴西今日的总统并不反美。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找到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办法。
We can do the tough sanctions, and all options are open, so we may be doing that. But we haven't done the toughest of sanctions, as you know. We've don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可以实施严厉嘅制裁，所有嘅选择都系开放噶，所以美国可能会咁样做。但系美国并冇采取最严厉嘅制裁措施。特朗普话佢想讲嘅系，如果美国需要咁样做，美国可以采取更严厉嘅措施。博尔索纳罗拒绝回答他是否会支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说他们在这里讨论的一切都将受到尊重，但不幸的是他们可能不会公开讨论某些问题。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说， 巴西可以在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时期发挥稳定的作用。
Brazil could, with a very professional military, play that kind of role, but I think in terms of intervention or the U.S.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说，巴西可以用一支非常专业的军队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洛列加说，他认为就干预或者美国主动推翻马杜罗而言，洛列加说他不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巴西军队亦都还未有。特朗普提出了让巴西加入北约的想法，北约是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军事联盟，或者是使巴西成为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从而享有优先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的权利。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step in terms of sort of priming the pump of that cooperation on.
洛列加说，他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不认为巴西人在使用武器的问题上和美国完全一致。比如就委内瑞拉问题而言，美国的总统所有的选择都在谈判桌上。但洛列加说，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相似的。作为加强军事合作的一部分，巴西九月份将允许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发射美国火箭。特朗普承诺支持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两位领导人都在寻求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前中国外交官员涉嫌强迫劳工等罪名的案件，最近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结束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进入了陪审团衡量被告有罪与否的最后阶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剃住平头、身着深色西装、身材矮胖的被告中丹出庭，面对陪审团席位上17位纽约的男女居民，他们用了一整日时间听取代表政府的控方和代表被告的律师对他强迫劳工等多项罪名起诉的总结性辩论。助理检察官亚历山大·所罗门在结案陈词中说，中国政府是这项强迫劳工阴谋得以实施的最终保证，这些为外交设施工作而被允许到美国停留几年的中国劳工，在恶劣条件下为私人项目辛苦劳作。中丹以外交专用签证将中国工人带入美国，利用这些廉价劳工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长岛、皇后区、柏森达道、新鲜草原等多处私人住宅做与签证规定不符的建筑装修和其他劳务，还利用合约警告工人如果逃离，他们将承担政治安全责任。助理检察官伊恩·李查森说，这些合约以中国政府作为威胁手段对付工人，这是一种威胁，必须遵守，否则他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关注。现年49岁的中丹曾经于2001至2009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任外交官，他是中国辽宁日林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王文良的外甥，任日林美国公司负责人，现为美国永久居民。中丹被控五项罪名：串谋强迫劳工、强迫劳工、文件劳役、串谋走私外国人、串谋签证欺诈。中丹被控在2010年至2016年间，利用中国劳工从事签证范围之外的修建工作，其中包括长岛价值1000万美元的豪宅。这所豪宅同他的主人与贿赂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被判监禁4年的澳门地产大亨中国政协委员吴立成有关。美国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于2016年11月逮捕并在东区联邦法院起诉中丹。同案另外一名被告亦是中国外交官，日林美国公司的项目经理王兰东在逃。中国日林集团承包了中国驻纽约、芝加哥等地，包括总领馆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外交机构的维修管理项目。项目通过中丹的日林美国公司实施。据出庭证人的证词，中丹的公司在纽约总领馆和代表团内都设有办公室。王文良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多年，但是2016年9月被中国人大常委会以贿选为理由宣布当选无效。有报道说，王文良曾经向纽约大学和克林顿基金会捐赠巨款，还向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的竞选捐款，为此美国司法部正在对他进行调查。 中丹案于3月5日起在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开庭审理，长达两星期的控辩双方的质证显示，这些中国劳工必须签署被检方称为债务质押的合约，必须支付高达150,000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并以在中国的房地产做抵押。根据合约，他们在美国获得的薪水要等到他们回中国之后才被支付，如果他们逃离或者试图逃离，他们家里的财产将被没收，他的家人将受到惩罚。检方曾经对陪审团表示，一次一名工人逃离后被捉回，王文亮说如果他再逃跑就打断他的脚。检方出示的证据显示，名为沈立华的工人逃离后，日林公司根据合同将该工人告上法庭。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显示，该工人败诉，他被强迫返回美国，否则资产被收缴。所罗门说，工人在纽约的工作条件恶劣，他出示的工作记录证据文件显示，工人一年365日每日工作。证据还显示，工人在工作时因劳累睡着觉以及因工受伤等。中国工人挤拥的居住在新泽西州泽西市的一个家庭住宅内。2011年，泽西市执法当局接获居民举报，指住宅内居住很多人，房屋门从外面反锁，消防局连同警察局联合执法，突袭了这个住宅，发现其中居住28名工人，他们拿不出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护照等证件都被保存在总领馆。证人的证词说，一辆面包车每日送回14名工人，再接走14名工人。但是中丹的辩护律师罗伯特·克莱里辩称，所有工人都是自愿签署劳工合约，自愿到美国来工作，因为他们在美国赚到比他们在国内高2至4倍的工资。助理检察官李查森反问他，如果工人是自愿，为什么日林公司不支付月薪，而要等到几年后才给薪水？如果是自愿的，为什么要收取高额押金？为什么要收缴护照？为什么没收逃离者的房产？为什么不允许这些工人公开讲话？中丹的辩护律师克莱里仲辩称，合约中很多条款和对工人的限制是中国政府出于保守国家秘密而制定，为了保密和防止美国间谍，不是为了强迫工人工作。李查森辩驳说，中国劳工并不掌握该武器密码，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以此威胁工人，必须听话，否则即使在海外亦将面对中国的国安人员。助理检察官所罗门说，逃离日林公司的4名中国工人至今仍然被追踪。有证人的证词显示，2001年工人刘胜第二次逃离后被日林公司派人以家庭资产相威胁，在法拉盛被捉回。消息来源说，刘胜被捉入总领馆。克莱里辩护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被告中丹对很多被指控的事情并不知情，他没有签署工人合约，他从未填写、书写或者签署任何签证申请。收缴护照的不是中丹，而是现在逃离美国的另外一名被告黄兰东。李查森反驳说，对中丹串谋罪的指控已经证明，作为日林美国公司的老板，不需要自己去做每一件具体的犯罪行为。在逃嫌疑犯黄兰东是项目经理，中丹是总经理，日林是个家庭商业帝国，中丹是黄文良的外甥，所有支付给黄兰东的支票都由中丹签发，黄兰东按照中丹的指示行事。辩护律师克莱斯仲辩称 ，A2 签证并未讲不能够从事外交设施以外的工作。李查森回应话 ，A2 签证无需缴费，按指纹、面谈呢啲方便系提供俾从事与驻美国嘅外国政府有关嘅人员。签证本身说明咗佢嘅适用范围，中丹当然知道佢本人以 A2 进入美国。如果 A2 持有人可以做任何事，他后来为什么还要申请绿卡？美国有允许工作的签证，缴费高，要按指纹，面试过程长而难。因此，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行事，那个就是对美国国务院讲大话。法官安唐纳利在双方进行结辩陈述以及控方做出反驳后宣布，由17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于星期五对被告定罪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警告北京干涉香港事务，损害外界对香港商业嘅信心。北韩撤回南北韩双方联络处嘅官员。中国再发生致命化工厂爆炸事故，习近平指示维稳。下面请听一节由张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年度香港政策发报告，警告中国对香港不断嘅干预，影响同损害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嘅商业信心。报告援引近年香港发生嘅事件，包括变相驱逐《金融时报》编辑马海，取缔主张独立嘅香港民族党，监禁民主活动人士，以及系阻挠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而目前香港当局谋求修改引渡条例，允许将在港人士引渡到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国大陆，引发各界担忧。国务院表示，北京干预香港事务以及港府是接受中国大陆指令所采取的行动的迅速增加，加快相对以往的负面趋势，而不断增加的政治限制可能在侵蚀国际商业界的信心。美国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允许华盛顿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面将香港以中国非主权实体对待，这些特殊待遇范围广泛，包括签证、執法、引渡以及是投资等。北韩当局星期五单方面撤出了在开城韩朝联络处的北韩官员，南韩对此表示遗憾。在北韩作出撤除人员决定几个小时之前，华盛顿宣布对两家协助北韩的中国船运公司进行制裁。美联社报道说，韩朝联络处去年九月揭幕，联络处是依据去年四月韩朝领导人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协议而设立，主要是负责履行两韩政府与民间会谈的和交流，为双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南韩统一部说，北韩官员在星期五接获上级的指示后，是撤离了联络办事处。北韩方面表示，不介意韩方人员是继续留守在设于北韩境内的联络办。日本放送协会星期五报道，北韩一家官媒网站是呼吁南韩政府应该作为朝鲜半岛事务的当事者，而不是调停人。文章当中说，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不能够依赖外来的第三方，必须要靠是两韩双方共同达成。观察人士认为，平壤正在对首尔施压，希望首尔是说服华盛顿解除对北韩制裁。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两家的中国海运公司大连海舶以及辽宁丹星进行制裁，因为他们帮助北韩逃避国际制裁。这个是美朝领导人河内峰会破裂之后，美方首次针对北韩发出的制裁。中国发生一宗重大的工厂爆炸事故，多几十人死亡，令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模式再次蒙上阴影。官方的报道说，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的天嘉宜化工厂化学品储罐是星期四3月21日发生爆炸，导致了47人死亡，数十人受重伤。当局说，现场明火已经是被扑灭，空气污染物指标在许可范围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产地，在过去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当中，是发生了一系列的致命重大工业事故。四个月前，即是2018年的11月，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货车是连环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同年7月，四川省江安县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了19个人死亡。 越南在星期四稍后时候是曾经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就越南一艘渔船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遭到中国海警船是追逐的时候沉没，正式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严肃处理中国海警船，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路透社报道说，越南外交部声明表示，这艘越南渔船3月6号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的西沙群岛的一个岛屿附近停泊，被中国一艘海警船驱逐以及发射水炮。一名美国女子控告哈佛大学利用她19世纪克劳祖先的照片牟利。哈佛大学一位瑞士出生的教授在1850年委托人系拍摄了一批据讲是美国克劳的最早照片，这些照片十分粗暴，是很不人性化。其中一张的照片上面，非洲男子名叫是兰提，女儿是迪利亚，他们都是被脱光了衣服，被从几个角度是拍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博弈。哈萨克斯坦政局更替之后，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加剧在哈萨克斯坦的博弈。美国、土耳其、日本和欧盟等其他主要地缘政治力量亦都同样会加入竞争中，而哈萨克斯坦新领导人在外交上将会继续推行平衡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日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3月19号星期二宣布辞职，哈萨克上议院议长卡托耶夫星期三宣誓成为哈萨克新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利佳当日在上议院以全票当选为新议长。托卡耶夫随后授予纳扎尔巴耶夫民族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他提议将首都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努尔苏丹是78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作为前苏联共产党在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这个中亚最主要的国家执政近30年。纳扎尔巴耶夫辞职标志着逐渐开始权力移交过程。哈萨克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别引起各方关注。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一站。阿斯塔纳政治学者伊兹巴伊洛夫说，中国目前在哈萨克的影响之大，几乎到了能够主宰哈萨克外交政策的地步。他说中国在哈萨克拥有巨大投资，涉及能源、农业、汽车制造、高科技等众多领域。中国计划在一些前苏联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在当地兴建51个工厂。一方面，这个能够促进哈萨克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亦使哈萨克在外交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纳扎尔巴耶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他宣布辞职后特别与普京通了电话，但是哈萨克斯坦从未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亦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行动。伊兹巴伊洛夫说，俄罗斯是另外一个对哈萨克拥有重要影响的邻国，如果俄罗斯与哈萨克的关系变冷，这个将使作为第三者的中国获利。如果俄罗斯在哈萨克的影响进一步削弱，无疑将使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哈萨克北部是主要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乌克兰危机后，从一些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口中亦传出了吞并哈萨克北部的呼声，引起哈萨克社会的警觉。纳扎尔巴耶夫两年前下令在哈萨克语中使用拉丁字母取代过去的俄文基里尔字母。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后，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充斥着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和新总统托卡耶夫的奉承。一些评论特别在意纳扎尔巴耶夫做出辞职决定前是否通知或者是与俄罗斯协商，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对哈萨克政局的影响正在减弱。俄罗斯则特别关注新总统托卡耶夫的中国背景，甚至有评论称哈萨克外交政策会更多向中国倾斜。除了托卡耶夫之外，作为纳扎尔巴耶夫另外一名亲信的前总理马西莫夫亦是中国通。 维吾尔族出生的马西莫夫同样拥有多年在中国留学的经历，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托卡耶夫能够讲流利中文和英文，曾经多年在前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是苏联培养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亦是中苏关系解冻之前苏联当时派往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批留学生之一。托卡耶夫的父亲是哈萨克知名作家，他走的是一条前苏联精英阶层子弟的传统道路。他是70年代毕业于苏联官宦子弟集中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随后进入苏联外交部从事中国事务。卡托耶夫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外交系统最近几年逐渐由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主掌，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托卡耶夫过去的同学和同事。这样的经历亦使俄罗斯的一些评论将托卡耶夫看成是自己人。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同时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当地社会担忧哈萨克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下一个下手的目标。哈萨克亦同样爆发了不满中国扩张的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哈萨克政局的变化，中俄两股力量的竞争将加剧。他认为其他地缘政治力量，土耳其、日本、美国和欧盟亦同样积极活动，特别是哈萨克权贵阶层在土耳其拥有很多投资。哈萨克的外交将继续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目前在圣彼得堡的中亚学者沙利帕占说，托卡耶夫在西方世界拥有不错的形象，他和纳扎尔巴耶夫两个人都是哈萨克采取平衡外交，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平衡的策略的支持者。作为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之一，每当西方社会批评哈萨克人权时和纳扎尔巴耶夫时，托卡耶夫总能够向西方政要解释哈萨克对西方的重要性。学者伊兹巴伊洛夫说，哈萨克将继续走与美国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而中俄关系亦并不稳定，美国更不会对中国在哈萨克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袖手旁观。哈萨克正在变成各股力量较量的博弈的舞台。哈萨克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65岁的托卡耶夫的任期将持续到明年12月。目前仍然不确定托卡耶夫是否是纳扎尔巴耶夫真正选定的接班人，或者是一位过渡人物。大女儿达利佳曾经被很多人看好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法律规定刚刚担任议长的达利亚是排在总统之后的另外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局势仍然有变化的可能，亦取决于哈萨克各权贵集团是否能够达成妥协。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并未最后宣布谁是他的接班人。萨特帕耶夫说，接班人的名单总是在变化，其中有纳扎尔巴耶夫的家庭成员，亦有他的几名亲信。纳扎尔巴耶夫会认真考虑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移交教训。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他的大女儿目前被判刑关押，小女儿和女婿的商业帝国亦被收走。普遍分析认为，纳扎尔巴耶夫这一次访后中国邓小平退居幕后，他仍然掌控权力，而且受到法律保护和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目前被称为哈萨克第一任总统，拥有国父和民族领袖的头衔，这些都已经被写入宪法。哈萨克几年前还通过有关第一任总统的专门法律，确保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人的安全和权力基础不受损害。根据这项法律，第一任总统和家属拥有豁免权，禁止侮辱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统有权在任何时候在议会和政府内阁等地方讲话和提出任何倡议，这些倡议亦必须应该被审议。为了能够继续掌控局势，纳扎尔巴耶夫几年前特别扩充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法律规定作为第一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有权终生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纽约第一间零浪费的蔬果杂货店。在这间店铺里面你见不到任何食物包装或者是胶袋，如果想要来这里买东西，你需要自己准备玻璃罐或者其他容器或者布袋来装你想要买的东西。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切尼亚沃洛帕娃拿着自己带的玻璃樽，正在这一家杂货店里面挑选晚餐的食材。他说每一个月他至少来这里两次。这个是纽约市第一家零浪费蔬果杂货店，叫做 Precycle 提前循环。在这一间95平方米的店里面，见不到任何的食物包装或者是塑料袋。店主卡特琳娜·波佳蒂耶娃说，零浪费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制造垃圾，或者是尽可能制造少一点的垃圾。卡特琳娜出生在拉脱维亚，她2018年底在纽约布鲁克林布什维克开了这一间店。在这里购买的方式是顾客自己带容器或者购物袋，或者当场买罐樽来装需要的食物。结账的时候用称重的方法，减去罐自身的重量来计算最后的价格。店里面的商品大多是当地的有机产品，种类繁多，从新鲜的水果蔬菜、大米、各种豆类、面条、面粉、茶叶、咖啡、香料、橄榄油到牙刷、香碱、洗衣液等等，应有尽有。卡特琳娜说，她小的时候就习惯散装的购物方式，几年前开始她意识到她在家里面制造了很多的垃圾，她想要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是她发现改变是很难的，因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更负责任的消费。所以开了这样的一间店的想法就渐渐在她的心里面发芽。来自新泽西州的吴马修第一次逛提前循环，他说零浪费这个概念是需要通过教育和提高大家意识的，现在这个概念太新了，还不是太受欢迎。但是吴马修说他想这样的店会越来越多，他做过一些的研究，研究说很多人不想清楚他们自己的罐罐樽樽，但是吴马修就说觉得这间杂货店的想法很酷，他会想来买一下。卡特琳娜开这间店的宗旨就是想要确保垃圾最小化。在开业到现在三个月里面，他的店只是制造了两袋的垃圾。卡特琳娜说，现在的人对环保的意识和习惯还停留在回收，但是回收远远不够。他说只要因为你将东西放在回收的箱里面，然后一架卡车来拉走回收箱里面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就被回收了。卡特琳娜说她不认为回收是一个解决的方案。首先只有 9% 的塑料在全球范围内被回收，其余的最终都是在垃圾填埋场或者海洋中。经常来提前循环购物的娜塔利亚·巴哥罗娃说，顾客自备容器来这里购物不单止环保，还非常的实用。
When you are cooking some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or if you have a recipe that you...
巴哥罗娃说，当你想要第一次尝试做某样菜的时候，你有时候只是需要非常少量的调料或者是香料，你并不想买一整樽，这个的地方就适合你，你只要买你需要的份量就够了。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较贵，但是切尼亚觉得这个并不会影响他选择来提前循环购物。他说这里的价格和其他的店是有可比性的，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购买包装的物品，大多数的时候会花费更多，因为它有更多的营销和包装成本。这里有些东西可能是比较贵，但是和它在其他地方付的价格差不多。卡特琳娜说他希望他的店可以引起大超市对塑料包装消耗量的思考，他也都正在计划开第二间提前循环蔬果杂货店。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几十年来努力治理流浪者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流浪街头或者是在公共避难所为家。一些流浪者还自己帮自己，让大家都能够遮挡风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埃克森顿发自西雅图的报道。
三号帐篷城位于西雅图以南十英里，每个星期一住在这里的无家可归者都必须参加会议，讨论帐篷城市的问题，并为帐篷城的未来做决定。三号帐篷城居民芬奇说，
This is Tent City 3. It's a self-managed, democratically social, organized encampment.
芬奇话：呢个系三号帐篷城，系一个自我管理、民主社会组织嘅形象，由流浪人管理流浪人。呢度好干净，亦冇吸毒问题。住喺呢度嘅人，有啲正在从成瘾中恢复过嚟，有啲人处于极度困难时期。 三号帐篷城系西雅图几十个呢一类形象中嘅一个，居民喺50至100之间，既有儿童又有老人。帐篷城治安自我负责，每6个月搬一次家。呢度要比瞓喺大街上好，呢个亦比隔夜避难所或者非正式嘅形象好，因为嗰度里面面临毒品、酗酒同犯罪嘅威胁。呢度使无家可归者有机会重建自己嘅人生。 帐篷城居民克里夫兰话：，克里夫兰话呢度真系唔错，坦白讲，佢并唔系最坚强。佢可以话俾你知，如果酒可以随便饮，佢好可能会好似过去咁样又开始饮酒。佢话喺呢度好安全，佢感到身边有好多人保护佢。 西雅图地区嘅租金过去7年嚟增加咗10%多，好多人认为呢个当地科技振兴嘅产物。亚马逊等公司令西雅图增添咗成千上万嘅新雇员。旧年一项年度调查发现，西雅图同周边国王郡嘅无家可归人数超过10,000人，其中一半喺大街上生活或者生活喺帐篷或者汽车里边。亦有人唔相信自我管理嘅帐篷城，尤其嗰啲毒瘾又
There are no social workers who come in there. There are no health workers who come in there. The camps are entirely voluntary.
普莱斯顿话：社会义工入唔到呢度，呢度亦都冇医护人员。呢啲形象系彻底自愿，入去嘅人都知道佢哋唔使再出嚟。流浪者权益团体都认为帐篷城系个临时措施。 国王郡无家可归者联盟嘅艾辛加话：大方向系明确，佢哋需要大量嘅地方投资，需要州政府同联邦政府拨款建立新型廉价补贴房屋，并帮助好多人维持房屋。三号帐篷城中只有一个人响应。居民芬奇话：坦白讲，佢对国家真系感到失望，因为呢度存在帐篷城，佢确实喜欢呢度，喜欢帮助他人，但系佢感到失望。 西雅图需要建立大量嘅廉价房屋，目前冇乜嘢希望。流浪者需要喺三号帐篷城等形象栖身一段时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埃克森顿从西雅图发嚟报道。
谷歌、亚马逊同埋苹果都充分利用科技，让虚拟个人助理成为可能。 一个新嘅应用程序而家允许用户同一个真人录像进行虚拟嘅对话，究竟系点样能够做到咁嘅呢？我哋又点解需要咁样做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报道。Hello，
想象一下你攞起电话同过世好耐嘅亲人或者系名人进行虚拟嘅面对面交谈嘅场景，而家科技使呢一切变为可能。Hi，
I wanted every great great grandchild of someone living today to be able to get to know that relativ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Storyfile 公司首席执行官希瑟史密斯话：，佢希望今日在世嘅人每一个曾孙都能够以一种完全唔同嘅方式去了解佢哋嘅亲人。由 Storyfile 公司开发嘅一款应用程序即将面世，用户可以用佢嚟记录日常生活相关问题嘅答案。 并且保存落嚟俾子孙后代。
The person that I would trust the most with my life, completely, 100%, would be my husband.
呢个人话佢最信任嘅人系佢嘅丈夫，佢会将生命完全托付俾佢。任何有权访问呢一个账户嘅人都可以同记录呢一啲答案嘅人进行某种形式嘅对话。
Who would you trust with your life?
你会将生命托付俾边个呢？ 你嘅一生中最信任嘅人系边个呢？
The person that I would trust the most with my life completely.
呢一类问题嘅回答亦都可以被纳入公共模式，咁样应用程序嘅任何用户都可以同呢一个人互动。未来将会有另外一款应用程序，允许嗰一啲求职者将佢哋嘅答案链连接到求职申请或者系社交媒体页面。 呢一种潜在嘅雇主或者朋友就可以通过互动嘅方式嚟了解你。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color is blue.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Storyfile 公司仲将制作更高质量的互动生活史，俾用户能够同太空人、明星，甚至系前总统等名人互动。从相机到智能手机，互动生活史可以帮助以个人化嘅方式将而家同过去联系起嚟。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一啲加州学生为咗学生公司创建一个虚拟股票交易所。所有呢啲都系模拟噶，但都系真实噶。学生从课堂项目中学习到商业挑战嘅同时，亦都了解金融市场嘅运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加州圣胡安嘅报道。
学生同同事商量，向潜在客户推销佢哋嘅虚拟公司，叫做 Invest， 系一家位于加州圣胡安山高中嘅股票交易所。教师杰里米伍腾话
：，I think learning from books and notes and lectures is important, but this class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伍腾话，佢认为从书本、笔记同讲座中学习好重要，但系呢一科俾咗你真正嘅付诸实践嘅机会。学生公司嘅职员为一个演示组练习，佢哋嘅股票交易所存在于课室同网上，使用虚拟货币，基于最新的金融技术区块链，记录了连接对等网络的计算机之间的加密货币交易。学生兼首席营运官杰登布莱恩说
So not only are they learning how to trade equities like they would in the real world, but they're also getting a little bit of exposure to blockchain technology.
布莱恩说学生不单止学习如何好像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交易股票，而且他们亦开始接触区块链技术，这个他们未来将面临的一种财务管理方式。学生正在为在纽约举办的贸易展做准备。这一次贸易展由非营利性教育组织国际虚拟企业赞助，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展示商业项目。国际虚拟企业的尼克·查普曼说
So throughout the year, they're developing a business plan, they're implementing a business, their business model.Developing websites.
查普曼说他们一年到头都是制定商业计划，实施他们的商业模式，从开发站、参加贸易展览，在市场上向不同的公司销售。这个学生项目比其他虚拟企业更进一步，允许学生通过出售股票来筹集虚拟资金，就好像在华尔街一样。威尔说
And then we also have to look up things such as insurance policies, such as advertising. We have to create the monthly budgets.
威尔说他们还要研究一些东西，譬如保险政策，譬如广告，他们必须每月支付预算，确保他们的资金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学生面临着经营企业的所有问题。洛维利说他们有26名员工，这个一家全新的公司，这个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家学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职位越高责任越大。威尔说做首席执行官很难比所有人都尊敬你，对你寄予期望，尤其是好像他这么年轻又初涉商场，所以每日来上课并且为每个人准备好计划是有点挑战性。但是学生表示他们在迎接挑战的同时也很开心，他们正在学习如何经营一家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